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文章专辑选栏目里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系列故事5中的3个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要讲的是感染奥密克戎病毒2周康复。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 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杨建禄被唐山冀东监狱迫害脱相；吉林舒兰法轮功学员孙淑芬被网判2年。2021年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书记、局长等7人落马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法轮功学员杨建禄先生于2021年3月16号被中共非法判刑8年，7月19号被秘密送往唐山市冀东分局第2监狱6监区。今年9月家属在与杨建禄手机视频会见中看到杨建禄已受的严重脱相，凭借其声音才认出了他。近期家人又经监狱确认，杨建禄在经过长时间的迫害后目前已身患重病。杨建禄家住张家口市宣化区，他修炼法轮功后以真诚待人，处处事事包容别人，为别人着想，做的好事不胜枚举。2019年12月3号，宣化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张殿红等警察非法绑架杨建禄并抄家，将杨建禄非法劫持到宣化看守所。2020年4月，杨建禄被诬告到检察院。2020年9月4号，杨建禄被宣化区法院非法庭审。杨建禄做了自我辩护，表示自己持有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并讲述了他修炼法轮功前后身心的变化和法轮大法给他带来的美好。律师宣读了杨建禄居住的半坡街村415名村民集体签字按手印的书面内容。我们是半坡街村民，听说杨建禄被抓了，感到很震惊。我们3里5村的人都知道他练功做好人，谁家有事用得着他，他都会去帮忙。我们老百姓不懂什么大道理，就知道做好人没错。杨建禄都被关了快8个月了，放了他吧，叫他们一家人团圆。2021年3月16号，宣化区法院对杨建禄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杨建禄上诉。2021年7月19号，没经过张家口市中院2审开庭，杨建禄被秘密劫持到唐山市监狱非法关押。如今监狱证实杨建禄得病了，但具体得的什么病，是否得到了及时救治，现在是什么情况，监狱拒不告诉杨建禄的家人。杨建禄家属给监狱写了保外就医申请书，但被监狱以还不到保外就医的程度为由非法拒绝了。杨建禄在冀东监狱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目前不得而知。但家人通过视频看到，原本健壮、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很多的杨建禄，仅被监狱关了1年，现在已变得苍老、羸弱、瘦得脱相， 精神状态也显得很不好。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吉舒街道法轮功学员孙淑芬女士于今年9月6号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到她家里进行了所谓的庭审。近日获悉她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2000元。今年3月1号，舒兰市公安局吉舒派出所警察闯到孙淑芬家里，抢走她的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等，并强迫他签不练功保证，随后将他绑架到派出所。随后孙淑芬被警察截往拘留所，因他两次在医院检查身体都不合格，被拘留所拒收。孙淑芬又被劫持到大华浴池，由三个警察看守，3月2号晚被放回家。今年7月4号，警察到孙淑芬家叫他签犯罪告知书，孙淑芬没签。7月6号，孙淑芬在家人的逼迫下去法院签了此书。14号，吴姓片警和一个20多岁的警察开着警车闯到孙淑芬家里给他拍照，之后离开。随后，舒兰市法院的人打电话，让孙淑芬15号到法院，家人说他因身体状况去不了。次日，舒兰市法院的人又打来电话，让孙淑芬去法院。孙淑芬的丈夫说去不了，上次从法院回来身体就不适，精神受到打击。法院的人说叫法医来接。孙淑芬的丈夫严厉告诫，现在人还有一口气，要是死到法院我会去喊冤。今年9月6号，孙淑芬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庭审。由于孙淑芬身体状况去不了法院，当天下午法院人员来到孙淑芬家对他进行所谓开庭。近日获悉孙淑芬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是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监狱就是中共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地方。2021年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监狱长等七人纷纷落马遭恶报，成了阶下囚。2021年4月27号，佳木斯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二级高级警长刘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6月10号，双鸭山监狱党委副书记、二级高级警长龚兆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6月18号，双鸭山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一级高级警长魏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10月15号，原呼兰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范玉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10月27号，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马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11月6号，黑龙江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及第一政委赵金成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1年11月26号，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左润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监狱管理局各层高官纷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应该就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荣获一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6号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旺阿雷和奥雷瓦两地的圣诞游行，受到了当地人们的欢迎。法轮功团体赢得了旺阿雷圣诞游行一等奖和奖金，市长文斯库克鲁洛亲自颁奖，他对法轮功团体的表演表示十分赞赏。印度移民拉尼塔纳拉扬说，我每年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来参加圣诞游行，今天我很高兴又一次见到他们。当得知法轮功学员打坐修炼，秉持真善忍信仰，他感到十分欣喜。他说，我也喜欢打坐冥想，这让我感到平静祥和。我觉得真善忍的价值理念给予人们很好的指引，因为那就像是和神交流的纽带。一旦我们和神联系在一起，我们还需要具备真善忍这样的优秀品质，而当我们拥有了这样的美德，人与人之间才能真正友好相处。朱迪·利什曼和丈夫彼得很喜欢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朱迪说，他们阵容很大，看起来太棒了，服装也太漂亮了，而且世界需要真善忍这样的理念。美发店业主薛尔宾·辛格翘首观赏圣诞游行，当天国乐团经过时，他非常激动地说，他们太棒了，我喜欢他们的音乐，还有他们的服饰非常亮眼，让我看得很开心，舞龙队舞得很棒，我感受到了能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38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
请听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日。告密是人类最卑劣的行为之一，告密者往往都是心理阴暗，灵魂扭曲，靠着出卖他人以邀一己之功，或者靠着坑害别人以图一己私利。古往今来，告密者的下场通常是凄凄惨惨。秦朝的商鞅把告密法律化，最后自己正是被人告密后被车裂而死。唐朝的周兴和来俊臣虽然曾一度是告密的受益者，可最后还是毁于告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告密弥然成风，上至中共的机关，下至百姓的街头巷尾，上至政治，下至商业，涵盖各个行业各类群体。当中共需要时，告密者被中共宣称为是爱国者，当中共不需要时，告密者就会变成品德败坏的小人，从而杀无赦。1970年2月的一天，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副主任方忠谋一家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家庭讨论。方忠谋说要为刘少奇翻案，还质疑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毛的像。方忠谋的丈夫张月生说，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阶级敌人，我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给我写出来。方忠谋写下文字后，癫狂的张月生拿着这所谓罪证向军代表揭发了妻子的所谓反革命行径。他们16岁的儿子张红斌也写了一封检举信举报自己的母亲。两个月后的一天，在当地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中共枪决。多年后，张红斌回忆起那段母亲被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往事，噩梦连连，痛悔不已，恨自己畜生不如。他说，我应该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它将永远由我肩负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直到我走进坟墓的那一天。
到了晚年，张宏斌说，如今我老了，每晚都在做噩梦。很多像张宏斌一样的告密者，在被中共欺骗和利用之后，后来在恐惧和自责中生不如死。经过中共篡政70多年来的统治，告密的行为在大陆已经生活化，人们很多时候已经不认为告密是不道德的，而有些人为了眼前的好处和利益，甚至热衷于告密，并乐此不疲。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来，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要达到所谓的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启动了中共一条线机制，从中央到居委会，凡是举报法轮功学员的都有奖。于是铺天盖地的监视网笼罩着法轮功学员，从起居到买菜，从吃饭到路上搭话，从朋友聚会到参加活动等等，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在被监视中，被告密中。随之而来的是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迫害、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器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告密者拿着用法轮功学员生命和一家人的平安换来的奖金，会安心吗？2007年8月，湖北省汉川市法轮功学员胡汉娇女士在回龙镇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人告密，之后被非法劳教三年。2021年3月，胡汉娇不顾疫情传染性强的危险，走街串巷告诉世人避疫的良方，再次被告密，遭分水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四年。13天后，胡汉娇被迫害致死，可中共对外谎称胡汉娇是病死在医院的。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类似胡汉娇被告密后被迫害惨死的案例比比皆是。最为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至今仍在不断上演着。真心希望那些告密者停止告密犯罪行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要知道，法轮功学员给予人们的是至高至诚的宝贵真相，而告密者却恩将仇报，告发恩人。那么这些告密者注定会背上自己的枷锁，在恐惧与自责中度日如年。希望有缘人都能了解真相，明辨是非，切勿告发善良的传播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告密者的下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 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 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在明慧文章专辑选栏目里，今天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五中的三个故事。一，相信法轮大法好，肺癌患者得新生。二，妻子被告知是末期肺癌，一张传单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三，信大法，丈夫起死回生得后福。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00多万例，而中国就占了 23.7%。 中国新发癌症人数和癌症死亡人数都是全球第一，而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癌症仍然是现代医学难以攻克的难题，但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迅速得到了康复。早在2005年，生物学家董宇红博士调查了152名修炼过法轮功的癌症晚期患者，其中 97% 的患者在练功之后癌症消失。在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这些奇迹般绝处逢生的故事。今天要跟您介绍的第一个真实故事是发生在吉林长春，让我们来一起听听李亚香的故事。
我叫李亚香，55岁，家住吉林省长春市。2008年5月末，我突然发现胃不好受，因为在外打工，吃饭凉一口热一口的，很不适应。头几天我认为没事，又过了几天，胃仍然不见好，我就去了北京一家医院看看。医生检查后，说我是肺癌。这突然的打击，我怎么也不相信我患上了这个病。接着我返回长春医院进行第二次检查，确诊是肺癌晚期。20天后，我又去了大连市医院第三次医治，大夫说，你全身都是癌细胞了。医生给我开了点中药，让我回家口服。我绝望了，精神崩溃了，似乎只等死了。 全家人也陷入了极度痛苦中。一位亲戚听说我的病情后，跑来告诉我说，别上火，只要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还有希望。我抱着试试的心情，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反复念，反复看大法真相小册子。几天后，我觉得自己身体舒服多了，我开始看法轮大法的书，转法轮。看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内心非常舒服，没有有病的感觉，也能吃饭了。这期间，修炼大法的亲戚也不断地帮我。看到我身体的变化，全家人也有笑容了。我又去了大连医院复查，医生说，2个月以后不用再来了。大夫还把2次药费还给了我。当时我的心立刻翻了个个，以为自己只有2个月的活头了。大夫看我紧张的样子，告诉我说，你已经好了。当时我不敢相信大夫说的是真话，但是想到修炼大法的亲戚告诉过我大法的神奇，我知道是李大师的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在此，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请您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现在已经走进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
听众朋友，今天的第二则是德阳的故事。德阳是欧洲塞尔维亚白人，他的太太被诊断出肺癌末期。这时德阳想起了2年前的一段经历，没想到这个经历挽救了他的太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叫德阳，今年58岁，是欧洲塞尔维亚白人。有一天，我在欧洲的一个旅游之都做生意，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件特别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30多岁的男人坐在旅游景点旁边，远离喧嚣，他双盘腿坐着，闭着眼睛，他脸上的表情平静祥和，似乎并不介意当时摄氏-20几度的气温和街上的纷扰。他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我的目光被他紧紧地抓住。他的朋友走近我，从他口中我得知，有一大群人在中国遭受迫害，有数千万人，因为他们做了同样的打坐方式。这些人练的是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资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从不对任何精神层面的事物感兴趣，但作为世俗的人，我确实关心人权问题。我感谢他们提供的资讯，并高兴地接受了传单。但在接下来的2年里，我没有看那张传单。人总是在生活中奔忙，我也将时间花在我家人的紧急情况之中。有天，我的妻子怀疑她得了重病，她去做体检，结果令人震惊，她被告知得了晚期肺癌。我妻子的父亲是死于同一种疾病，而我们知道西医无法治愈这种疾病。那时，我想起了2年前遇到的修炼这件事。他们不是提到在中国有很多人的重病通过修炼而痊愈了？ 这种修炼方法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很幸运，在抽屉里找到了我收藏的法轮大法传单。我和太太一起学习练功动作，并开始修炼。修炼一个月后，医院告诉我们，我妻子的身体测试结果是错误的，我的妻子没有了肺癌。自那时起，我就坚持法轮大法修炼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通过修炼，我获得了无比的健康。即使在青少年时期也没有过的充沛精力，在任何危机下都可以放松心情地解决问题。随着我修炼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我在街上看见那个在打坐的法轮大法学员的那一瞬间有多珍贵。我再没有见过那个学员，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觉得我认识他，因为现在我只要有时间也会像他那么做。原因是，当你拥有如此珍贵的东西，它能减轻你负担的方式时，你怎么能不与他人分享这好消息呢？如果时间能倒流，如果我有能力改变事情，我会让所有的事情保持原样，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法轮大法的传单藏在我的抽屉里放了两年这件事。现在我知道了时间有多么珍贵，我对失去的两年感到遗憾。如果时间能倒流，我会毫不犹豫地当时就加入那个打坐人的行列。
听众朋友，今天的最后一则故事是发生在河南郑州的真实事件。当事人的丈夫得了肺癌，他听从了法轮功学员的建议，念了三天三夜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发生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叫孟玉仙，家住河南省郑州市。2007年春天，那年我51岁，我丈夫感冒咳嗽了两个月，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于是我带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检查。做 CT 后，医生说他得了肺癌。当时我吓了一身冷汗。第二天，又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做检查。省医院诊断和市医院的诊断是一样的，并要求我们尽快住院治疗。在医院，我丈夫做了胸穿刺手术，去肺组织做病理化验。在化验结果没出来之前，我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神不定。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嫂子说的，让我遇到困难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我说这是九字真言。我嫂子是法轮功学员，她经常跟我讲法轮功真相，我听了总是半信半疑的，现在我是宁可信其有了。于是我就诚心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直念了三天三夜。几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我丈夫竟然什么病也没有了，我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力，惊叹法轮大法的神奇，感谢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丈夫的命。通过这次家人的亲身受益，嫂子说的大法真相，我是真的相信了。虽然我还不是法轮功修炼者的一员，但我会把法轮功永远记在心里。我衷心地感谢大法师父高尚无私地救度世人的品德，并向李大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听众朋友， 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我们这个系列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肺癌患者奇迹康复、绝处逢生的故事系列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感染奥密克戎病毒两周康复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小莲的妹妹一家人住在香港，几个月前小妹一家四口都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可是十多天后这一家人就到海边去游泳了。两个孩子玩得非常开心，他们是怎样康复的呢？小莲给大家说说她妹妹一家的经历。2022年3月份，住在香港的小妹一天来电话的时候，声音沙哑，伴着咳嗽，说她不得劲儿，喉咙痛，发烧，浑身都疼。妹夫带他看病，在医院排队呢。原来几天前，小妹一家人和朋友共三家人在一个火锅店聚餐后，朋友给他打来电话说他中招了，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电话里提醒小妹他们要注意。当小妹发现有病毒症状的时候，就急忙去医院检查。小妹还说，他们那儿感染奥密克戎病毒的人可多了，他住的地方周围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感染，大街上帐篷里躺满了染病毒的人，他看见病床边的地上就放着装有死尸的袋子，他说，可吓人了，真的是太恐怖了。小妹今年41岁，当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超生罚款，出生才17天的他就由我的母亲来喂养。从小到大，在他的眼里，我母亲这一家人才是他的亲人。十多年前，他结识了现在的丈夫，随他嫁到了香港。自从生了儿子后，他每年都带着孩子回东北住一段时间。他家小宝很乖巧，月牙似的眼睛真是人见人爱。小宝会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学后他成绩优秀，担任班长，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四年前妹妹家又添了个二宝。在疫情前的那年，二宝刚会走路时，妹妹还带着两个儿子回来过，至今3年了，小妹没回来了。用她的话说， 都快疯了。现在他只有打电话了，每每家中有什么大事小事，他都和母亲说一说。在多年前，父亲患胃癌，母亲有高血压、脂肪肝等病，因为练了法轮功，病痊愈了。妹妹明白真相，并且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她曾经说，香港那儿法轮功是随便练，没人管的。她还嘱咐母亲，法轮功好就练，一定注意安全。平时母亲总是提醒她要念九字真言，从疫情开始后，母亲更是叮嘱她，平安是最主要的，还让她教妹夫和两个孩子都念。小妹总是说，我知道，放心吧。小妹家的两个孩子都由她一个人照看，她平时在穿戴上很节俭，妹夫上班养家也很辛苦，可是生活中免不了有时候出现小插曲，妹妹就打电话来诉苦，我和母亲就用法轮大法的法理来开导她，教她做人的道理。妹妹感慨地说，人人都像你们练法轮功那样的心态，家家就都打不起仗来了。这一次小妹全家都感染病毒，我们都很担心他们，每次通电话的时候都嘱咐他千万记住，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告诉他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有很多感染病毒的人因为诚心诚意的念九字真言都痊愈了。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人在生命攸关的时候，如果能诚心静念，就能保命，这是天机呀。妹妹说，我信，我让他们都念。两天后，妹妹说她好多了，二宝却又开始发烧、咳嗽、流鼻涕，妹夫给她测试，发现她也染上了病毒。再后来，大宝和妹夫也都开始发烧了，他们一家人就这样一个个的都倒下了。那个时候医院里到处都是感染奥米克戎病毒的人，床位都住满重症病人，小妹一家人只好在家中隔离，没有什么特效药，每天伴随着救命的九字真言，持续了十多天的时间，渐渐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大人孩子都痊愈了。一天，妹妹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我凑上前去问妹妹，她现在可好？妹妹声音洪亮地说，都好了，并且说，每天她都在培训家人念九字真言呢。她说，香港的婆婆和公公老两口也都染上了病毒，他们还没好，大伯哥一家三口也都染上了病毒。妹妹包了雪梨水，由妹夫开车分别给婆婆和大伯哥两家都送去了。婆婆非常感动，说别人都躲得远远的，你们却亲自跑来看望。妹妹说，那也不能怕呀，不能传染病毒咱就躲着，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母亲听到这儿急切地问，你告诉他们能躲开瘟疫的九字真言了吗？妹妹说，我都告诉他们了。母亲又嘱咐说，你接触的孩子家长们朋友，你都告诉他们躲过瘟疫的千金良方啊。小妹说，我知道了。小妹在电话里边说边笑，她说这几天他们一家四口人都到海边去游泳了，两个孩子在海滩上捡贝壳游泳，都快玩疯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